好，让我们的灵安静，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现在是在全地建造你身体的时候，是在建造这个圣殿迎接你再来的时刻，是你再次拣选耶路撒冷、拣选犹大做你圣地的份的时刻。所以今天你要通过你的先知书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领会什么、得着什么。主啊，今天我们呼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高抹我们的嘴唇。我们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你再来之前，成为你真理话语的管道，发出你真理的声音。为了犹大，为了以色列，为了我们以色列圣者耶稣啊的圣名，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就今天要讲这个撒迦利亚书重点，上午牧师的讲道已经讲过了。每次我们一起分享话语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是由我们的下一代的精英为我们配音。好，我们今天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18节到第二章的12节结束哈。好的，还记得上个月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我们讲的一个是什么事情吗？撒迦利亚书是哪里人？撒迦利亚是哪里人？哈？对，预备一个麦克风吧，要不那个给大家，那个妹帮我们拿一下。有哪位弟兄姐妹如果想回答问题的话，可以。所以辉哥，撒迦利亚是哪里人？撒玛利亚人。撒迦利亚呢，这里说他虽然是先知，但是他是祭司一多的后代，一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所以他是祭司，所以祭司呢是利未人，但他是属于南国犹大支派的嘛。好，所以撒迦利亚的名字是什么，还有的人记吗？对，听不到，虽然可能网络上听不到你的回答。我们有姐妹回答，耶和华必要纪念哈，哈利路亚。所以呢，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在上个月我们说的希巴特月的第11个月的第24日晚上，他看了几个异象，一个晚上看了8个异象，哇！所以呢，上次我们分享了他其中的一个异象，那我们简短的略过哈。撒迦利亚的第一个异象就是他看见那位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以色列的圣者，站在预表是以色列家的凡石榴树中间，让撒迦利亚和以色列百姓都知道，这位神为锡安，为他的百姓心里是极其火热的。而且他在的1章16节呢，他有一个应许说，现今我还要回到耶路撒冷，我还要施怜悯，我要说安慰的话语来安慰我的百姓，我要安慰锡安，我要再次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呢，上个月我们停在这里。所以来到这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讲道中也有讲解，我们发现神的话语真的很奇妙。我们也没有说特别想要一起来学习撒迦利亚书，但是好像神带领我们要打开这本书来宣告他的透过先知所释放出来的应许，没想到现在也是他的心意。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新闻，一会儿我们在分享经文的时候或许都可以连接起来，我们就知道神现在他的心意还是如此，在撒迦利亚的时代是如此，在现在也是这样。那我们知道撒迦利亚那个背景哈，我们上次提过了，是当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回归的。那他们第一批回归的时候呢，是有那个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你翻译成约书亚也可以，是那一个时代。那一个时代的先知呢，有跟他同时并列的有哈该还有撒迦利亚。所以上次我们发现 在那个一章七节哈，我们发现说他在细巴特月的24日，他这一个晚上看到了8个异象。那我们通常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读撒迦利亚书，我们也要跟哈该书联系一下，因为哈该在得着这个异象呢，比他早了2个月，他是在6月初1日哈哈该。那么撒迦利亚呢是在第2年的8月。那我今天好像很想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哈该书，啊，我们把书往前翻一页，就是哈该书哈。对一个数字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记得我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说，我们说这个24好像很奇妙。你看为什么？你看哈，在那个哈该书的第1章的第15节。第1章的15节呢，神要把这个话语呢赐给哈该，让他去怎么样？第14节哈，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做神的为神的殿做工。第15节，这是在大利乌王的第2年6月24号。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再来到哈该书的第2章的第10节。好，他说，大利乌王的第2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那么在2章的20节，他又提到说，这月的24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所以在24号这一天，神两次赐给先知哈该他的吩咐跟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去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 overturn 列国的座位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再次用一个字，同一个字，再次说倾覆 overturn 翻转，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像24上个月在分享的时候，觉得好像神特别喜欢这个日子在讲话，没想到我们知道上周2月22号到24号那一周出现了很多非常让你觉得很震惊的信息跟新闻，神在告诉他百姓一个记号，一个 sign， 跟22都有关。22我们知道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的南墙那边发现了先知以赛亚的印，还有那个在发现先知以赛亚的印的就几米远处，在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西西家的王的印，所以这两个印就再次开始被人关注，好像是神要在复原，他要在这个时代，神要把这个君王跟先知的这个权柄要再一次彰显出来，而这些君王跟先知是代表神旨意的。所以呢，在24号的时候呢，有一位先知性恩赐的人，他写了一篇信息，他说，2月24号这一天，好像神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号，有一些事情被开始翻转。从2月24号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不一样的季节，就是神要赐给他百姓的权柄要再一次被百姓完全的苏醒起来，然后一个不一样的公义要被知道如何到神的宝座前去代祷的那些君尊的祭司的人得着，然后他们要在神的宝座前来宣告神的公义在地上，而把人的话语倾覆掉， overturn， 有一个 turn around， 一个翻转。啊，他为什么这么有确信呢？他说很奇妙的，他发现有两位非常被神使用的仆人，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就是有不同的一个信息跟特会出来，都是在22号到24号那一周，他们同时都在讲说这一周开始神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发生，而这个改变是跟基督的身体有关，也跟以色列是非常有关的。那么另外一位先知，他是一个代祷的人，他是大祭司 Dutch Sheets， 他的最后一个特会的一天停在2月24号。那么他们特会的题目是 Turn Around， 就很像这个 Overturn， 就是把神要做一个倾覆翻转的工作。他得到一个启示，或许他那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相信神在这一天要做一个很不一样的 翻转跟改变。那没想到这一次我再重新再看一次哈该书这些日子的时候恍然大悟，我觉得神确实对24这个字很有兴趣，他非常的在这一天他有赐下信息跟话语。那么我们一直在说22号神把那个先知跟君王的印拿出来，因为那个印我们知道代表一个权柄。我们也发现在哈该书刚才我们念到了第二章的第20节到最后的23节，神说神以所罗巴伯为印，所以神也把这个权柄把一个印拿出来给了他的一个君王的代表所罗巴伯。虽然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是犹大省的省长，但是大家都知道所罗巴伯是哪一个支派的，对，他是犹大支派的。你在耶稣的主耶稣的家谱当中，有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会看见，在他的家谱当中会看到所罗巴伯的名字，他是属于犹大君王支派下来的，所以他代表君王的一个身份跟权柄。所以我再一次读这个20节下来是非常非常的再一次震惊，再一次感到阿闷，是说神真的在这个时候正在释放他的权柄，把这个印再次拿出来。刚刚过完那个普尔节，我们也会想到那个波斯王的命令已经下来了，他要灭犹大全族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因为认识神的人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来到天国的宝座前，来到神的法庭前向神申冤，求主将公义跟公平赐下来，神可以打翻推翻倾覆这个地上的不认识他的君王的抵挡他国度跟他百姓的命令，即使是印上地上君王的印都可以翻转，但是唯有一个印是不能翻转的，就是神的印。如果神把这个印赐给某个人，他将要万事亨通。所以我们看神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他要选择对的人来彰显代表他的权柄，他选在这个时候是所罗巴伯。那么神要借着所罗巴伯，他是君王的代表，还有属灵的领袖是祭司，大祭司约书亚，他们两个被神的两位先知激动，要去重新再次把耶路撒冷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城墙建造起来。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实际上他们第一次回归之后要大大的心中决定要修建城墙的时候，其实是被很多的敌人，周边的敌人写信到那个波斯王那边是控告，所以他们是停下来的。等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的这个时候，神再一次提醒哈该跟撒加利亚说，现在是修造神圣殿的时候，起来吧，因为你们已经停了15年，神的计划在地上被仇敌耽搁了15年，但是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被迟到的，神仍然在掌权，神在某一个点上他会自己起来介入到人间，兴起他的先知将神的话语释放出来，然后他把他的权柄赐给能代表他的有君尊祭司的人的身上。所以所罗巴伯是王，约书亚是祭司，所以他们代表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或者是在天上，他也一样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就是成为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但是他是不是走在时间里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或许是让他的百姓看到真正那位有君尊祭司权柄的是我们的耶稣啊，让他在地上会选择那些可以代表他权柄跟荣耀跟能力跟话语的人。所以在哈该书里面我们看到24号那一天神两次向哈该说话，所以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发生了，耶路撒冷要再次被拣选。我们现在时间隔了几千年，或者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历史书觉得好像还好，因为好像似乎时间隔得太久，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那我们今天上午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讲道的一个讲解，好像神正在兴起环境，正在使用一些人，使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也好，还是川普也好，我们看见圣殿要起来的那个征兆起来了，你知道吗？犹太人的心再一次被搅动起来，那一种期盼，真的是，我说外邦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甚至是外邦信徒 但是有一群像我们这样，或者是还有很多，我相信你可以跟以色列家走在一起的合而为一的人，你知道这个对你的心里面带来的震动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我相信你，我们去默想，那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吗？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以后，然后一个外邦的君王发表一个诏书，因为他是代表全天下的全民都在这个波斯王这个塞鲁士的手上，他昭告天下，他有一个事情宣告下来，整个世界是震惊的。你可以想象那么多抵挡以色列的国，然后这一个唯一的大国，他有一个诏书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斯拉记，这个是非常非常震惊的。那个，当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涌动哈。下午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自然的这些疲倦，但是我们希望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把我们的灵哈提起来，我们那个忍耐一下。以斯拉记的，一会儿我们如果神带领的话，我们有一些分享连结，正好可以回应上午牧师的正道，其实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是以斯拉记吗？还是历代志下？没关系，稍微等我一下。哈利路亚。好，我们翻一下，对不起哈，我们应该是看一下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好了。对不起，是的，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就是以斯拉记的前面，翻了好久。来，在历代志下哈，最后一章是36章。我们一起从20节读到23节好了，好吗？好，一起，请。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他们中间凡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君王有一些是符合神的心意所发出来的话语的话，这是神在激动他的心。所以我们就回应到箴言书上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君王的心怎样，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什么垄沟的水自然流转。所以这样会更加鼓励我们这些代祷做祷告的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国家君王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信心的，因为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神在掌权，只有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才是大君王，阿们哈，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是这里是波斯王塞鲁士，他当时有一个全天下的诏书，他说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认知什么，是说这位耶和华的神将万国赐给我，我今天也不算什么，我今天得到这个万国也是耶和华，这位耶和华赐给我的。那么我今天我就要开始有一个招，一个下招通告全国，而且他说这是耶和华嘱咐给我的，我们相信他跟耶和华有一个经历 encounter 出现了，绝对的，要不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说这位耶和华天上的神嘱咐我在哪里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吗？没有，他在这里讲犹大，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巴勒斯坦的概念，但是他在这里明讲是犹大的耶路撒冷，他承认耶路撒冷属于在犹大地。 所以犹大的耶路撒冷就为这位神建造殿宇。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你们都可以阿利亚回去为这位神造殿，然后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在那个被仇敌拦阻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时候，在神的时间里面有一个标志性的改变，神要再次拣选犹大跟耶路撒冷，他会使用一些特殊的人。这个我们先放在心里，我们进入今天的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好，我们从今天的撒加利亚书要再一次体会神是如何将他的神国的旨意释放在地上，来倾覆列国，抵挡他的计谋 overturn 倾覆，然后他要建立的。我想今天可能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和声念好了。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念到第二章的十三节，好吗？好，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这是举起犹散犹大地的脚。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地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阿们。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意象，那个晚上四角跟四个匠人的意象。所以第十八节马上就说，撒加利亚举目观看。啊，这个举目观看蛮有意思的。举目观看据说是其实是代表犹太人的一种祷告方式，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撒加利亚在祷告，他是向天的。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记得他常常是举目望天，然后为了他的百姓深深的叹息。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其实他撒加利亚看到第一个异象已经很让他震惊了，神有那么大的应许下来说，我还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再拣选耶路撒冷。你知道这对撒加利亚听到他是多么大的一个震撼。如果他就像是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自己所在国家的那个首都是哪里，假如我们就说东京好了，如果东京被神离弃了，东京已经全都一片 废墟了，我们从东京被赶出去了，我们在敌国里做奴隶。有一天晚上，耶稣造访你，他说：杨姐，我告诉你，我还要回到东京，我要再拣选东京，我要回到你们当中。你那天晚上是怎样的？哈利路亚，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去睡觉了。没有，塞萨利亚继续祷告，所以他继续的举目观看，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属于神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是不断的祷告，从来是不会就停在那里，他还要更多。他继续举目观看的时候，神就给他继续看见有四个角。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撒加利亚在看到这个异象他的反应，因为我也在揣摩当神给他先知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沟通对话的。这会让我们更加的能跟神要赐给我们的奥秘的信息打开连接起来。我觉得我真的跟这位先知差距很大，但是我真的是学习到了，我觉得神很好，然后先知也非常好。为什么这样？你看到四个角 horns， 就是我不晓得了，他用这个字是角，是那个山羊角还是什么角。你看到这个角的第一个反应，你会问神什么？他都会问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一直纠结了，他们是谁啊？四个角代表是谁啊？但是不是啊，是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其实很有意思的啊！你们都太棒了，我发现我跟你们差距也很大，我先求主怜悯。你知道我一直纠结，你知道你在想要去跟大家分享圣经的时候，你想这个四角到底是什么呢？但是先知问神说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说这个四角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更重要。所以比这个四个角是什么东西来讲更重要的是说，主啊，什么意思，他们来干什么的？你知道这个很关键。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专心寻求神，必被神必神必让我们寻见，还是有一个正确的途径的哈。所以呢，这位天使就回答说，告诉他了这个角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打散 scatter， 就是把这个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打散的这个角。这个角就是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大耶路撒冷以色列，那这里犹大跟耶路撒冷当然就是指我们现在南国，以色列是北国。他这里再次强调神说这个角是把以色列整体的百姓打散的。然后呢进入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看见的东西是耶和华，是主动指给撒加利亚看的。耶和华又指了四个匠人给我撒加利亚看。我在想说他们已经撒加利亚已经看到这四个匠人了，他也知道这是四个匠人。所以就像你大家知道匠人是什么样子吗？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是匠人。今天早上我们学那个比萨列应该算是匠人嘛，他是一个做工的建筑工。匠人手里一般拿什么东西？工具哈，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匠人了，你不用再问说他是谁啊，他就是匠人。所以我要问，所以撒加利亚问的是说这匠人又干嘛的呢？他们来做什么呢？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神要告诉撒加利亚的。神就告诉撒加利亚说，先前给你看到那个脚呢是打散犹大的脚，让犹大人感到极其的羞辱害怕，不敢抬头。但这个匠人来就是威吓这些欺负犹大打散犹大的脚，这些脚代表列国。所以这些匠人兴起要来威吓列国，要来威吓这些打散犹大的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匠人来的作用就是说，前面他是来制服这四个脚的，让这个四个脚就没有办法再去让以色列跟犹大不敢抬头。说到这里可以明白哈，四个脚过来是打散犹大跟以色列的，将他们打散在神地的四方。然后这里明讲说这就是列国，那些抵挡犹大抵挡以色列的列国。那么我们现在就想到现今为止，我们看了圣经也好，尤其是圣经，我们脑子里面应该也知道了是哪些国家把以色列跟犹大打散在世界的四角，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些国家。 然后你再想想，当这些以色列犹大百姓被这些国家打散在世界的列角的时候，神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势力再去击打这些击打犹大国的人这些国家，然后让这些国家停止他们敌基督的行为，敌以色列的行为，然后对以色列犹大跟耶路撒冷带来一个转机的。讲到这里的话，大概大家脑子里会有一些国家跟人物反映出来，刚好我们上午正道也有提过一点。那么我们回到圣经举两个例子，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成南国跟北国的？好，是哈，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为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没有能守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典章，但是神纪念他跟大卫之约，他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有一个恩典，说我让你在世的时候看不见这个国家破裂，从你的儿子开始。所以呢，很遗憾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不是那么的近前。那我们会看列王记历代志上下都有在写，所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仆人，他不是王，他是他们所罗门家的一个仆人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么他就把北国十个支派掳过来，他自己就掌权，所以他就分成北国。那么南国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哈，这是犹大国。所以嘛，长话短说，就是说这是神跟他百姓自己之间的事情，因为百姓不能守他的约，按照他约中的一个咒诅的应许是说我要将你们打散在列国，那么神会使用一些国家做他愤怒的杖，来把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他的百姓打散。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知道了北国以色列是被谁掳了，亚述哈，是被亚述 掳了。所以南国是被巴比伦掳了，所以北国被亚述掳了之后他们就没有回来过。那么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了70年，按照神借着耶利米所发的预言70年要带回犹大地，所以这个就是撒加利亚的时代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哦，这个起码这个四个角里面，我现在想到有亚述这个帝国，他曾经打散以色列民，然后还有巴比伦，现在撒加利亚时代发生的。所以其实看到历史上抵挡以色列的国家很多，那不只是亚述跟巴比伦而已，那我们知道还有这，我们现在今天把出埃及记结束了，那我们知道埃及这个国家它也是欺压以色列民的。但是我在看这节圣经的经文，我找到一个字，他说是打散犹大的脚，所以这还不是简单的欺压而已，他是把以色列犹大跟耶路撒冷打散了，不只是抵挡他而已。有的时候他虽然抵挡以色列，但他还没有能力把他打散。所以你就想这四个角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他把以色列打散了。所以我们知道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再次把耶路撒冷侵略，也把以色列民打散。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直到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犹大百姓开始陆续的再次回到了这块地上，所以我们的脑筋里面开始有一些国家出现。所以神不会没有告诉撒加利亚说这四角是 ABCDE 是到底是什么，他告诉先知还有今天的我们说他们来做的是什么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就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的。那么他们是这样的话，神还兴起了四个匠人要来把这些曾经欺负以色列的这个四个角再打下去，很有意思啊。那我在想匠人它代表了一个好像是用人来表示，是不是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一些人，有权柄的人，他要就像刚才我们读的波斯王塞鲁士，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他有权柄兴起来，他就像是一个匠人一样，把这个巴比伦帝国在耶路撒冷的权势打下来。那他是不是就是神使用的一个匠人？那我们上周也会知道一些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出了半个舍克勒， 那个半个时刻的头像有贝尔福，有塞鲁士王，还有川普。那他们都是，是不是他们就是一些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可以翻转神借着他们来翻转以色列的命运，在列国当中带来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介入，威吓列国，使列国震惊。但是列国没有办法讲，因为这个人很有权柄。所以 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年代已经发生，在现在也在发生，在未来还会发生，但目的是成就神的旨意。好，所以到这里我想大家有什么如果有问题的话提出来都可以，我们一起可以探讨。那如果我们想要看一些经文，我想大家对亚述跟巴比伦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还是我想说跟大家看几节经文，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去再慢慢看也可以。好，很多是经文，我今天选的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先看一两三节。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2章4节。麦克风在哪里？可以帮我们啊？对，那个请袁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以赛亚书的52章4节，谢谢。52章4节，以赛亚书。
4节。
对，四节，嗯。
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啊，帮我们读5节了，谢谢。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嗯，谢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起先是埃及，在埃及地欺压寄居的以色列百姓，然后是亚述。好，这里我们就看到亚述曾经是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再从一节经文看一看，神使用这些把以色列人打散到列国的这些国家，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对以色列有什么权柄，而这是神的手，神用他们这些国家来惩罚审判自己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跟他破约了。但是神的惩罚是有度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在以赛亚书中的7章，看看神对那些他使用的工具，神的那个心跟他的话语是怎样的。好，哎，是不是第一，等一下哈，其实以赛亚书如果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读过哈，第七章还有直到第8章也好，第9章都是在讲神是怎么样使用亚述王做他的工具，然而神对亚述王的心里面也是有愤怒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7章的第20节。啊，谁找到都可以帮我们拿麦克风读一下哈，谢谢。
20节。
对，
okay。 那时主必用大和外聘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
嗯，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大河外沁就是从大河外神带来的一个工具，剃头刀这里是指亚述，就是亚述王，用他来侵犯耶路撒冷以色列民，剃去以色列民的毛，就代表一种羞辱。所以回应到刚才撒迦利亚书神的预言说，让犹大没有办法抬得起头，是一种欺压跟羞辱。但是最终是神会把他百姓的羞辱从他百姓的身上拿去，因为耶和华要成为他百姓的荣耀，但是他的百姓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那我们再看一下也还是以赛亚书的10章5节。10章5节还有我看一下17节好了。好，就帮我们读第10章第5节跟第17节。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净尽。
嗯，谢谢。所以这里我们看亚述一方面是神的愤怒的工具，是要击打那些不承认他圣名、亵渎他圣名的国民。但是正如在撒加利亚书上次我们查过了，神使用这些列国，他稍微恼怒一下，这些国就惩罚过分。所以神对这些国家心里面是有愤怒的，并不是说我使用你去打我的百姓，你就理所当然，你就 一棒子打到他死，不是的，是有度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国家都是过分了，做过分了。所以神对这些国家是什么？在一日之间我要将亚述王打倒，烧尽他们。因为这里形容他是火，他要把亚述王像何杰一样烧尽。所以我们就回到撒加利亚书，我们查的这几节经文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神兴起的这个四角，然后神是怎么要再兴起匠人，是要再把他把这些打散犹大的脚有一个惩罚。那我们想说这个四个匠人，所以在以色列国最危险或者是说他们的情况比较艰难的时候，神会兴起这样的人。所以第二个意象就到这里，大家可以吗？没关系，其实先知书是很深厚的，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季节其实都会打开更多，这只是让大家知道原来有些经文我们可以去查考，然后可以去想象说去默想说神的话语的意思。好，所以呢第二个意象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就到这里。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意象就是第二章拿准绳的人。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他说撒加利亚又举目观看，他又抬天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就会有继续有神的意象跟信息启示赐下来。这时候他看到的那个景象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手拿着准绳，你一看就知道是准绳。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准绳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改成尺子哈，那时候是绳子，是一个线，那做建筑的或者是这些工的人就比较熟悉是准绳。然后撒加利亚就问了，他说你往哪里去，他没有说你是干什么的，他拿准绳他就是量的人嘛，但是重要的是你去哪里量，你去哪里的意思。所以撒加利亚问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往哪里去。哇，我就看到说哇，真的是要是我如果问错了，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下，就所以有时候说我的意象不够深，可能我问错了就没了。所以撒加利亚他问对了就有下文了，神的启示就下来了。你往哪里去，天使就回答他说我去耶路撒冷，我去量耶路撒冷，看耶路撒冷有多宽跟多长。那我们这个马上就会知道说这肯定是在跟撒加利亚透露一个他这次来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说我要再次建造圣殿在耶路撒冷，你们要去做个工，因为天使已经被差派下来了，天使都要去做这个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体会到说哦，原来在地上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其实是天上的指令下来了，有神仙差派了天使，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说天使是做什么的呢？他是服役那些领受救恩之人的，是为了帮助地上的圣徒完成神国的计划。所以你会感到很兴奋，如果在地上你看到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被神差派了一件做了一件属于他的工，你要知道原来神已经差派天使下来了，所以才能在地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是有天使同工的，所以怎么样不要怕，神不会让我们独自完成这个工，他不仅像上我们讲的圣灵降下来，他还有天使，天使要去量，能量多长跟多宽。所以第三节说与我这个说话的天使告诉我完了，再见，我去量耶路撒冷了。然后呢又一位天使迎着过来，然后这个天使迎着过来的时候呢刚好碰着那个刚走的天使，然后这个两个天使间就开始对话了。他说 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所以这个少年人很多人都理解成是先知撒加利亚，所以撒加利亚那时候是少年人，不晓得他的年龄具体是多少，但是他是神眼中很宝贵很可爱的一位少年人。然后你就告诉这位少年人先知说什么呢，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预言，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息。我晓得那天晚上实际上撒加利亚是不会睡觉的，虽然他是晚上，但是并没有说他是这是他的一个异梦，只不过他是晚上，是不是他一直在祷告，他在夜间的时候领受这个异象。我想他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谁有这么大应许下来。他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是没有人居住的，他们第一批回去才是55,000人。他是这里不仅是有人居住，说人民跟牲畜甚多，这句话有学问有意思的。第一，我们来看说什么叫做像无城墙的乡村呢、啊、这个无城墙的乡村接下来说的是人民跟牲畜很多，人太多。一个最直白的解释说，神将以色列百姓再次召聚回来，哇，人多得不得了，都没有地方居住，城墙都没有办法修起来。当然我们说那个时候撒加利亚回去就是为了修城墙，城墙是被拆的，城墙正在修筑。但是当你看到无城墙的乡村的话，你会想到其实在一个很大的城里面它应该是有城墙保护的。一个很大的城没有城墙的话，你知道它是毫无设防的，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不用城墙，不怕敌军来犯吗？但是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再高的城墙神都能打倒。即使你没有城墙，神如果做了我们的盾牌跟城墙，那是敌人所打不到的。当你说无城墙的乡村，其实你是会看到说这是一片相当太平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城，比如说你到了耶利哥，城门老高了，然后那门很坚固，你就知道传递给你的一种信息就是说这个城一直在准备打仗，一直在防护的，因为有人肯定过来打仗，你看这墙修这么高，在传递一种战争的防守的一个信息。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城墙，一看一个乡村是无城墙的，各家有葡萄树跟无花果树，那是一个什么景象？平安的太平景象。那我们翻一节经文，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提到这个无城墙乡村在以西结书40:3，哎，对不起，不是40:3哈，哦，在38，以西结书的38，哥哥跟马各，这是马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哥哥跟马各他们马上就会出来了，所以神也没有在这里明讲，等他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在做什么事情，圣经里都写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38:10-11帮我们去帮我们谁帮我们读一下。
10，OK。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
是这个，谢谢。这个无城没有无门无栓，安然居住，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当弥赛亚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做王掌权1000年的弥赛亚国度的时候，耶路撒冷不需要城墙，无人惊吓，非常平安。但是他们还要经过一个最后一场的一个大战，然后弥赛亚耶稣就将他们完全的灭掉，然后他们才能真正的进入弥赛亚的国度的平安，然后是新天新地降下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无城墙的乡村，这代表他们居住的非常平安，没有惊吓，已经进入到仇敌没有犯境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景象，那么是在弥迦书的4:4，往前翻一点啊，在这个 西番雅前面哈，弥迦书的四章四节。
弥迦书四章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阿们。所以这个弥迦书的四章四节是写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妥拉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在多国当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将 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告诉我们，弥赛亚是真正的审判者，当他来平定列国，为他的 百姓伸冤的时候，那些来侵犯耶路撒冷的列国被弥赛亚完全的制服的时候，不仅是耶路撒冷，全地都要进入一个真正的平安，不是敌基督带来的假平安、假和平、假宗教的统一、假政府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那位大君王在地上统管一千年的时候应该有的景象。那个时候万民都要流归那山，那个山，锡安山，还有摩利亚山，那位圣殿建造在摩利亚山，都要去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干嘛去呢？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那已经雅各神的殿，所以那个时候明讲已经有神的殿在那里，登他的殿。我们现在每年在节期去耶路撒冷，没有圣殿。虽然没有圣殿，我们心中相信的是说，圣殿必要再建起来，耶稣要在那里作王掌权，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带着一个相信神应许的心，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提前在祝棚节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位大君王的山。提前不是提前，是我们一起走在神的先知性的话语里面，因为神说的，到了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登这个山，走啊走啊走啊，因为神的殿在那里，大君王坐在那里，你不去拜他，到时候你们国家不下雨，你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我们就是去，虽然你看不见在耶路撒冷有圣殿，但是你心中相信会有圣殿的。所以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未来要成就的光景。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城墙的乡村，而且确实在撒加利亚的时候没有城墙，他们就是要修城墙。那我们看到下一句话，神的一个应许说什么？说人民跟牲畜甚多，这个牲畜众多，这个也是在代表到了耶稣啊再来的时候，献祭会再次被恢复。很多人就说，你现在还学什么祭？圣殿不在了，耶稣已经来了，成就了一切，你根本不用做献祭的事情啊。但是我再回去看看圣经，好像不是这样的。人民牲畜甚多，牲畜养起来还是要献祭，因为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作王掌权的千禧年国度里面，列国的君王要上耶路撒冷过什么节？祝棚节。然后有献祭，马的铃铛上都写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圣殿里面的碗啊盆啊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那是一个什么光景？牲畜必须养起来，要献祭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的圣经研究中心，他们开始再次培训祭司，全都在准备。准备是说，当大君王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这些在灵里面真的认识大君王的人，我们也要做一个准备。你必须跟上了，我们要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当这位大君王来的时候，他的话语要再次颁布全地，因为他的训诲妥拉再次从耶路撒冷被发布出来，很多人去那里，就像所罗门的一个时代一样，很多人从极远的这个南方女王都要去耶路撒冷，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那个智慧的言语，除了所罗门自己的看见，其实我相信是神妥拉话语中的智慧，他在告诉这些列国的人。所以他那也在预表说，当那位真正的和平之君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话语要从耶路撒冷颁布到全地，他要再一次将他的祭司们兴起来， 去来传讲他的话语。因为祭司的职分是什么？从他的话语当中寻求，从那个祭司的口中寻求什么？真实的陀拉话语。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每周在学习陀拉？除了我们真正的要真认识神，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活出神应该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之外，我们有一个教导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以色列国的人呢，以色列国家的命定是什么？祭司的国度。以后以色列的国的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将神的律法颁布天下。想想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改变了，他们的宪法会不会？宪法应该不是随着君王改变的，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律例典章出现，对不对？每一个新的执政党上去，他会制造一个他的党的一个典章律例跟法律出现，然后这个国家的民要来遵守，对不对？如果不是，如果是真的，耶稣他要在耶路撒冷做全地的王，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而已，他在全地做王的话，那我们想想看，是耶稣的律法妥拉就要颁布全地了，全地的人都要守了，对不对？可是全地的人知道这位王的新律法吗？都要开大会学习的。这个说到这个我们太知道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你都会想，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先上来了，先有一套这个律例典章，先从我们讲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先从那一群人开始学习，然后你去外面告诉你的公司的同事，然后这个律法是在全国颁布下来的，学习要学习的典章。我在高中的时候考高考的时候学习的就是那个国家政党的典章文件，分析这个文件这个理论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我们的大君王他在掌权的时候，他的律法要怎么样被颁布？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在进入这个陀拉的深处。感谢主。所以神第五节说，这位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他就是那位曾经在埃及旷野吩咐摩西建造会幕那位神，所以他是用火柱跟云柱带领他百姓的神，所以他是烈火，他用火代表他荣耀的同在降临，然后他是其中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学习那个出埃及记的陀拉，我们就知道他的荣耀的同在降下来，你知道那个能力的保守是多大，有圣灵在其中，神荣耀同在在当中，那带给他百姓的就是一个平安康泰的景象。所以再往下走，第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应当逃脱。所以那个时候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从巴比伦回去的犹大人还不要离开巴比伦。所以神在这里其实希伯来文他用了两个字，中文没有特别的强调，他其实在希伯来文有两个 hoi hoi come 意思啊，就是在希伯来语里面是语气非常强调的，说非常的紧急 urgent， 赶快离开，从巴比伦离开，应当逃脱。为什么要神为什么通过先知有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呼召，赶快离开巴比伦，赶快。为什么？巴比伦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下一个取代巴比伦这个帝国，这个巴比伦这个王是灭在哪一个国家的手上？对哈，对，是波斯马代。所以我们在但以理我们就看到那个在墙上写字的那个波沙撒王，看到之后当晚就被大力乌王入侵，他当晚就死掉了。所以波斯马代就取代了马代王就取代了这个巴比伦王。所以神看巴比伦的罪已经满盈了，也到了一个惩罚的时候，马上大军要入侵到巴比伦，你们不要因为巴比伦的罪孽受牵连，是你们该离开的时候了。神借着耶利米的先知所释放出来的预言是说，你们在被掳的时候，你们好好在巴比伦给我待着，别上埃及去。这个我就想很震惊啊，巴比伦把我掳了，你还让我在巴比伦好好过日子。但是你们看那耶利米的预言说，你好好在那里待着，不听话的人逃到埃及就被埃及灭了，然后自己的犹大人还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预言先知，觉得神不可能有这样的话语，互相残杀。但是神，我们听要听神的吩咐，神有他的时间，他让你在巴比伦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好好过日子，到了一个时间点你赶快离开的时候你赶快走，不要耽搁， 回到那块应许地。所以这里面神的语气很强烈，你要从巴比伦赶快出来。所以这个巴比伦在那个时候的就是实质的巴比伦，我们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巴比伦它始终代表敌基督的一个国度，巴比伦大城。所以现在巴比伦已经没有了，那么谁是最后的巴比伦大城呢？看着我们要知道他会做些什么事情，等这样的一个国一个东西政权慢慢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我们不是要知道他是谁而已，我们要知道怎么跟他划清界限，从那里面出来，跟他不要沾边，对吧？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你会看到启示录的18章19章一直在提到巴比伦大城，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那我们今天只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里面18章4节，没再帮我们读一下吧。18章4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因为第五节说哈，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在现在在未来，你要听见神的呼声，要跟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划清界限。这不是说让你实质的从那，我们现在说哪一个国家都够敌对神的，敌对神的都没有在神在守神的律法，在认识神，但是这是告诉你说有那么一个点是让你逃离的时刻，你要非常清楚。然后现在还在这个地上的国活着的时候，像耶稣临走之前吩咐我们的，父啊，我不是让他们离开这个里，不是离开世界，是在这个世界待着，但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瓜葛。你心里面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是个过客，我的国不在这里，我的国在天上。所以你是随时预备被神带走的，而你不是，而不是说你在这国家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扎根了，扎太深了，有一天神说你赶快走，你想走你提不起来，根太深了。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觉得每一天你都把根松动一下，是不是我在这里扎根站太深了，如果神有一天让我离开，我是不是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在现在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遵守的是神的律例法章典度典章，我们第一个要先敬畏神，所以不要跟这个世界的罪有份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祷告，我做这个决定，我做这件事情是说我跟这个世界的罪是分割的，还是我跟他罪有份了？跟他的罪有份了，你就会在他的罪中灭亡，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有些人是非常的敏感跟敬虔，如果他做的这份工作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罪，那你要做一个决定，我不能跟他有份。然后你的心不要说很难呢、啊，我不行啊，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工作做了，那么受印出来怎么办？你没得吃了，你也不能动了，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地步，神就是说不行就是不行。那如果说神不要让我们跟他有份，是完全出离的话，那我就听神的，这是我应该尽的义务。那么神那个责任就是说，我们守了他的话语之后，他会给我们他话语中的应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得着的。所以从巴比伦这最终出来，不要跟他有份，是吧？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好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还是先知书一节经文，我们在这个从巴比伦逃离过来的这个经文哈，在这个以赛亚书中的52章11节，我们看一下。那这个经文其实大家还是蛮熟的了，52章的第11节哈。好啊，我们让妹帮我们读一下，52章的第11节到第12节。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阿们。所以这是神的命令，离开巴比伦，我们是圣洁的，不要沾不洁净的。所以 你知道以色列民被打到列国的时候，他们要吃，他们就没办法，会吃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这是他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赶快要出来，要不要沾那些不洁净的物，从其中出来。那个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是祭司才做这种事情，立位人哈，所以我们要自洁。但是神十二节很有意思啊，说你们出来也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用慌张害怕，稳稳的，但是脚步是要快的，不要拖拉向后看，要不就变成岩柱了。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慌忙啊，走，不是，你走的时候是心里是非常稳的，因为什么？你看到的是耶和华在你前头行，他还在你们做你们的后盾，所以你是稳稳的逃跑，稳稳的离开。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哈。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经文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连结。下面第八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列国的，就是摸他眼中的铜人，摸以色列人的，就是摸神眼中的铜人。在这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其实他英文会写的比较的清楚，是说当他荣耀了我之后，我会被他差遣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一节，是什么叫做他荣耀了我之后？那我们想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一节，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以怎么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说，好，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一节，好，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他这里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有一些人的理解，我在目前来讲我也是阿闷的，就是说这个在预言说，当这位弥赛亚为他的百姓的罪付上代价复活之后，神荣耀了他的儿子之后，耶稣他要成为一个，不是成为一个，他要开始履行他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审判的工作，他要为他的百姓去审判列国。这是以色列家大祭司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他做这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摸以色列了，摸了以色列的如同摸他眼中的铜人。我能摸你的眼睛吗？我还没摸到，刚触到你的睫毛你就跳起来了。如果我要摸你的眼中的这个铜人的话，你知道神不会允许列国对以色列有这个动作。那么这个是真的是回应在生命记中神通过摩西所发出来的一句话，他说神保护你们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我们再过两三个月祝棚节期间前面我们就会学生命记，有那么远吗？所以就是这里神，这是一个应许，以色列是他眼中的铜人，所以他一定会保护的。所以往下走看呢，我要向列国，这些惊吓你们的列国抡手，他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以前已经是了，现在开始，未来也是，耶稣会按照他的应许在以色列做很多的事情，应验很多的事情，然后让以色列民真的知道，这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旷野，耶和华应许他们的说，我在你们前面差遣一位使者，你们要听他的，要不这位使者会惩罚你的，但是这位使者会带领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你们要真正的认识这位差遣你们的，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当犹太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祭司领袖国家元首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至终犹大百姓要承认这位就是神所差遣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应许，你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当那些列国欺负你们的后来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你们做成的，是那位使者为你们做成的。那我们看一些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件事情会看到一个景象，现在好像列国，我们包括联合国都会做决定，公开的抵挡以色列，否认以色列，讲那些话是非常抵挡圣经的。以色列是被列国这样的一直欺压过来的，但是当耶稣再回来之前的某一个瞬间，一切都会翻转。这是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中的很多的应许都是这样讲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节经文，就是说在先看以赛亚书中的14章1到2节，这里面神带来一个颠覆、倾覆跟翻转。以赛亚书中的14章1到2节，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说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以赛亚书中的14章1到2节，May能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耶和华要怜悯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奴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阿们。所以神的这个话语有没有应验过？我现在唯一想到，很快就想到，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个转败为胜，是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因为我以为在看一部电影，实际上是真的。以斯帖记里面，刚刚过完普尔日，我们相信大家都有在读以斯帖记，会看到说犹大人从此就反败为胜，那些曾经要欺压掳掠他们的都害怕犹大人，开始入犹大籍，我是犹大籍的，不要杀我，我是跟你们一起的。所以犹大百姓在那个时候是掳掠了他们曾经要掳掠他们的那些列国人，波斯人也好，他们的仇敌。所以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要看到外邦人不仅把以色列带回本土，以色列家是不允许弟兄姐妹做奴仆的，但是你可以得外邦人做奴婢。这并不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权柄，说你可以把人家当奴隶，这个讲的是一个翻转。以色列人曾经被人奴役过，但是现在神要翻转，以色列要得外邦人做奴役的，这是彰显神为他的百姓复仇之后的一个光景。然后我们再往下走，有一些经文其实还蛮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都不讲那么多，大家在翻的时候会看见一些经文哈。然后我们就往下走，然后呢在第十节说，先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十节我们简直是重复了很多次很多次，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一直在说，因为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他最终是要完成新郎娶了新妇之后，跟新郎跟新妇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那个不是安徒生童话，那是真的，那个主角是你，那个主角是你，你就是那个幸福的公主，那个童话，这个童话没有办法比得上神话。所以神话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他要来住在我们中间，这位丈夫要来娶他的心腹，然后有一个他给我们造的一个跟他同住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在新天新地降下来之后，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你期待吧。但是实际上他要在耶路撒冷那边，他的圣殿建起来，他在那里面要住下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了。所以呢，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时候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所以列国要归附耶和华，就是告诉我们说雅各的命定是将是做外邦人的光。所以说当这个以法莲以色列从列国归回的时候，他也带回很多外邦人进入以色列家，插支进来，像犹大人拿俄米，他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带来一个什么人？他带来了他摩押人路德，路德归附了犹大家，成为犹大的心腹，他不再是摩押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他要住在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到那里去了。这句话除了说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位神所差遣的使者，就是他们所等候的拿撒勒人耶稣弥赛亚， 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你也可以理解成说，这位先知撒迦利亚说，我传递的这个预言有一天应验了，你也要知道我是神差遣的使者，我在传递的是神真正的预言，我不是假先知。所以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参考。第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哇，这句话就是整个撒迦利亚书的中心，也是我们未来的现在的盼望跟未来要看见的事情要应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圣地的份，耶和华把犹大人从犹大地打散了。其实哈，我们从耶利米书里看到的是说，神跟以色列离婚，北国以色列离婚，神没有跟犹大国离婚。神虽然把犹大打散了，但是神没有弃绝犹大。但是列国的人说，哦，神已经弃绝了犹大地了，神已经不要他的百姓了，但是神说什么，我还会再收回来的。而且这个犹大他有他的位分，他是做圣地的份。犹大支派是建造犹大支派是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支派，对不对？犹大地是耶路撒冷所在地，圣殿山是单单属于耶路撒冷，这是真理。我们一定要现在开始传讲，大胆的宣告耶路撒冷的真正的身份跟命定，让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也认知这个道理。所以那是一块犹大地，那是以色列地，它不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字根是非利士，你知道非利士是一直抵挡以色列人，他是神的仇敌，他是敌基督，所以大卫大半生都是在跟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如果我们基督的儿女们还要说以色列地称为巴勒斯坦地的话，那我们要悔改。那是犹大地，那是以色列。当我们宣告说这是以色列地，这是犹大地，这圣殿山是单单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被宣告出来的时候，在属灵的天地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爆发力吗？如果一个世界上的君王纳坦亚胡或者是川普来宣告说，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都会带来那么大的震惊。如果我们在天地之间的属灵身份是神国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来宣告以色列的命定的话，你知道这个话有多大的一个震撼力跟一个影响力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宣告神的话语啊，我们要宣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谎言了，我们不能沉默，我们要宣告神的应许。耶和华必要收回犹大做圣地的份，他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地上要被建造成为可赞美的。阿们，这是一个真理，不管你们是怎么说的，神的话是立定天地的，人的话一点没有权柄。但是我们要像那个有一个人叫黑里，对不对？他是这个美国联合国的大使，他在联合国一个女子，他可以在很多抵挡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那个列国当中勇敢地讲，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你们反对是你们的事，但是这句话毫无果效，我承认这是个真理。所以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他出来干什么？他出来审判，屏住呼吸啊！一个按理说一个法官是坐着判案的，你要看到一个法官站起来你吓坏了。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从圣所出来的时候，他要为那些抵挡他以色列的列国要行审判，他要报仇，为他的殿报仇，因为他为他的殿心里极其火热。如果他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到圣殿耶路撒冷，可以把桌子掀翻了，你知道我们的耶稣他是有神圣的脾气的，他是心里极其火热的，他是谦卑柔和，但他绝不软弱，他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民，心里是有火的。所有是他犹大心腹的人的心里面应该也是有火的，又为真理燃烧的火。如果有人在地上一直侮辱谩骂扭曲你的夫家的事情，你是做媳妇的，你可以坐着不动吗？讲我丈夫家里的事情骂得一塌糊涂，没关系，都还好了。我说的意思是说，这种神圣的这种 为了耶和华的名的这个心应该起来心腹哈，我在讲这概念，像大家心里面我已经看见这个火腾的下来就已经燃烧起来，心腹为他的国，为他的良人的这个国，为他良人在地上的故乡，那是我们的家，你知道你应该有什么心。所以全地都安静。所以今天就是第二章结束。那么今天其实是的，今天是双倍的妥拉份，出埃及记结束了。其实之前牧师有提醒，就是在犹太人他们过这个月节前有四个很特殊的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日叫做红母牛的安息日，但是经文太多没有办法提到。那么这个红母牛的安息日呢，是在月节前的，月节是31号是吧，应该是在，所以现在这周的安息日很特别。那么这一周要读的先知书呢，是以西结书的36章，我们翻一下。因为我们学习撒加利亚书并不是学习一个知识而已，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刻用他先知性的话语跟应许来为以色列权柄式的祷告。那么以西结书的36章是非常有震撼力的，我想拿这个做我们的结束祷告。大家都翻到36章了，蛮长的，但是我昨天在家看的时候觉得哇，每句话简直是说到那个点子上，不用自己的话祷告了。我想给大家一两分钟，你能快速的时间把这个36章看完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用那个麦克风轮流的，你用一个祷告跟权柄跟相信的信心把那个经文一个人两节宣告出来。你站起来也好，你坐着祷告也行，你用一个祷告的心把这话宣告出来。因为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拿着神先知性话语这样祷告的心宣读出来的话，今天在灵里面就带来一个果效，神也愿意垂听，好吗？我们后面那四位姐妹可不可以坐进来，我们最后祷告，我们有一个集合的性的力量，可以吗？然后好，36章，如果你想过来祷告的话，好。好，感谢主，可以了吗？那个从雅琳长老可以开始吗？行，大家再看一下。你就是照着念而已哈，不是说让你自己拿这个话祷告，是你把它念出来，带着一个信心的祷告的这个一个攻读出来，可以吗？好，开始了。主啊，这一刻交在你的手上，每一句话语都要应验。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高举你的话语，你在上古就指明末后你要成就的事。今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向你祷告，我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在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从36章的第1节、第2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
第3、第4节，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讽的。 所讥刺的。
五至六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被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岗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
第七节，所以我岂是说你们视为的外邦人中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
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移，使你 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
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二节，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
阿们，我们要带着信心宣告，好，我们不只是读而已啊！感谢主。
十三、十四，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
十五节、十六节，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国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绊倒，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六节，耶和华又临到我说，人子啊，哎，我没读完。
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眼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
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亵渎，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
二十一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二十三，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27、28，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笑。
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
33，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34，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
35，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
阿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人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阿们，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你是信实的。主，我们已经凭着信心奉你的名来宣告了你的应许，你的预言。主啊，没有一句落空，它必然要实现。你必要使你的百姓知道你是耶和华，你必要使全地的人知道你是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圣者。坚固我们这些圣徒的心，让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为以色列站立。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因为我们是犹大的心腹，因为我们是犹大狮子的心腹。耶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名祷告，阿门。